第三十八篇，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，在以赛亚书十一章里，包罗万有的基督。这一章说到主在末后的日子的来临，所要带进万物的复兴、以色列的复兴，以及寻求之外邦人的归顺。为了这个目的，基督必须是四个项目。这四个在以赛亚书十一章里的项目，按照以赛亚诗意的写法，可以分为两组。第一组是基督为从耶稣的本所发的嫩条，从耶稣的根所生的枝子，带进生命的复兴。第二组是基督为向万民所立的旗帜，向列国所坚立的旗号，带进神子民的归回，并外邦人的归顺。旗帜和旗号是嫩条和枝子的扩大。基督必须是这两组的四个项目，好完成神的经纶。基督是从耶稣的本所发的嫩条，从耶稣的根所生的枝子。这里把基督预表为一棵被从干砍倒的大树的树桩上所发的嫩条。每一件与以色列有关和大卫家的事，几乎都已经被砍倒。以赛亚书十一章只提到大卫的父亲耶稣，所有存留的只是耶稣，就是大卫的源头而已。耶稣所生的就是大卫家，已经被砍倒，并且砍到根部。但是大卫的源头仍然存留。当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征服犹大，制服以色列的时候，大卫的王室就是大卫的家已经被砍倒了。尼布甲尼撒毁坏了圣城耶路撒冷以及圣殿，他俘虏了大卫的王家，包括王和他的家人，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。这就意味着大卫的王家的结束。大卫家这棵大树被砍倒了，但是树的根和本还在。基督就是从这个根和本所发出的嫩条，从根所生的枝子。王家被砍倒了，留下本和根在那里，大约有六个世纪之久。从主前606年左右到基督出生的时候，当基督照着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的预言出生时，他乃是从耶稣的本所发的嫩枝。但没有多少人会注意这一根嫩条。耶稣乃是从耶稣的本所发的嫩条，虽然他变得如此的微小，但没有任何逼迫或苦难能够将他砍倒。作为从耶稣的本所发的嫩条，他是存留到永远的。我们必须看见大卫家的复兴仍然在进行着。按照我们的想法，基督有两次的来临，但是按照神的看法，他只差遣他的儿子一次而已。这个差遣是从伯利恒开始。当耶稣出生的时候，那乃是神差他儿子到地上的开始。这个差遣还没有完全的完成，仍然在进行之中。这个差遣开始于耶稣出生时，完成于人子公开来临到这个地上。马太福音24章27节说，闪电怎样从东边发出，直照到西边，人子来临也要这样。那才是神差遣他儿子的完成。神的儿子受差遣要持续2000多年之久。基督从耶稣的本所发的嫩条，是在2000年前出现的，但他的受差遣还没有完全的完成。他受神差遣的完成，乃是在三方面达成：借着召会的建造，借着神对以色列的预备，以及借着神对列国的调整审判。当前整个中东的局势完全是为着以色列的好处，以色列享受到最近环境的调整，这可以看作是基督的来临前对以色列之预备的一部分。自从1987年以来， 我们看见地上列国中有了极大的调整，首先是苏俄及它的卫星国家，其次是在中东国家之间，这是何等的调整！基督在近年来的世界局势上已经走了一大步，离他公开的显现在地上更近了，但他仍然在路上。主在他出生时来临，然后他去十字架受死，门徒们以为他要离开他们，但主启示他们，这不是他的去，这乃是他的来。主借的死与复活的去，实际上乃是他成为灵而来到门徒那里，好进到他们的里面。他也在五旬节那天作为灵来临，将他的身体进入一位灵里。今天他仍然在路上，他正在来。整个世界的局势乃是基督来临步伐的指标。在伯利恒的马槽里，他是微小的嫩条。但是在马太福音24章27节，他作为闪电，必成为向列国所坚立的旗号。我们需要来看以赛亚书11章所启示的。以赛亚书启示基督是嫩条和枝子，他满了智慧和聪明的灵、谋略的灵和能力的灵、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。哦，这是何等的灵！这灵今天乃是七倍加强的灵，同着这灵有神的行政政权，然后有生命的复兴。至终，嫩条成了向万民所立的旗帜，而枝子成了向列国所立的旗号。甚至外邦人也要来归向基督。今天地的中心在哪里呢？人类的中心在哪里呢？世界历史的中心在哪里呢？请看看这个旗帜，基督这个旗帜乃是中心，万民必往他那里而去。这是以赛亚书11章里的启示。作为从耶西的本所发的嫩条，从耶西的根所生的枝子，基督施行了耶和华的行政。耶和华的行政有两个项目，公义和公平。基督以敬畏耶和华为乐，他一直以敬畏耶和华为乐，甚至当他还是12岁的男孩时就是如此。他行审判不凭眼见，断是非不凭耳闻，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，以公正判断困苦人。公平就是公正，基督以公平、公正、正直判断困苦人。在人群社会里，不义的事主要是加在贫穷人身上，不公正主要是加在困苦的、受苦的人身上。世上最黑暗落后的国家，对困苦人满了不义和不公。但每一个好的政府都必须是公义、公正的，不然那个政府就是黑暗的。神的行政是公义、公正的。当基督回来时，他要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，以口里的气杀戮恶人。他口里的气就是他口里所出的话，公义必当他的腰带，使他刚强；信实必当他肋下的带子，使他稳固。一个政府若要强盛而有力，就必须是公义的；若要稳固，就必须是信实的。不公义的政府不能持久，不信实的政府不会稳固。神的行政是强而有力，并且稳固的。耶和华的行政带进生命的复兴，在生命复兴的时候，豺狼与绵羊同居，豹子必与山羊羔同卧。豺狼扑杀羊羔，但在生命复兴的时候，他们必与羊羔同居。在生命复兴的时候，少壮狮子必与牛犊同卧，小孩子要牵引他们，牛必与熊同食，牛犊必与小熊同卧，狮子必与吃草，与牛一样。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燃舌的洞口，断奶的婴孩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。以赛亚书11章9节说，在我圣山的片处，这一切都不伤人，不毁物，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， 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。这个敬畏神的知识乃是生命的复兴时，借着耶和华的行政从那里来的。这生命的复兴是在来世，但我们不该忘记希伯来书六章五节说，我们要在今世预尝来世的能力。以赛亚书十一章所记载来世要发生的事，该在我们中间成为预尝。在我们中间不应当有豺狼、豹子、熊、狮子或毒蛇。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章告诉我们，要留意凶暴的豺狼进入他们中间，因为教会生活是来世的预尝。所有的豺狼、豹子、熊、狮子和毒蛇都应当改变性情，这就是生命的复兴。在消极一面说，我们已过可能是这样的人。有时候我们会认为某位弟兄乃是豹子，某位弟兄乃是豺狼，直到我们发现他的性情改变了。教会生活可以看作生命复兴的动物园，其中每一个人的性情都要借着那灵，并且因基督这个嫩条而枝子有生命的改变。